离开这儿。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我要进去了，我冷。
姐，
让我走吧。
等等，
让我走。
姐，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姐，
让我走吧。
我爱你，我爱你。
不，别拿我取笑。
听友你好，这里是薛峰填谷，我是吉二位。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呢，是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英国著名电影《简爱》的一段录音剪辑。担任男女主角配音的分别是当年的配音大师邱岳峰和被称为上海电影译制厂当家花旦的李子。简爱和当年很多上一场配置的国外电影，对于当年的我们呢，都如同天籁之音一样的反复收听，如醉如痴。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聊聊上海电影译制厂当年所配置的那些经典电影。这期节目啊，其实是年初就录制的，因为一些技术条件还不熟练，所以呢一直没有剪出来。那最近呢刚刚把它剪辑完成，因为时间也比较长，我们呢将分为上下两期播出。听友你好，这里是薛峰填谷，我是吉二位。今天我那个请到了第一次请到了两位这个比我年长的嘉宾啊，但是呢，
一上来就暴露我们年龄了。
两位中国好声音，就是我在他们面前哈，我今天一定得少说话。这两位的声音，一个是低音炮，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浑厚的配音嗓。
我是破锣。
总之吧，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介绍啊，我们讲那个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这么一个话题。那么这样，我先请两位嘉宾，咱们做个自我介绍。这个东哥先来。
既然你已经叫东哥呢，我就非得说出来了，说说。大家好，我叫王东，三横王，东南西北的东。之所以能够今天有幸跟二位在一起聊呢，我的滕教授、滕先生和那个和二位在一起，很开心。就说我自己从小呢，就是介入了上一场的配音，从一开始上海电影美术厂的配音，到译制厂的配音，文革期间到文革后期，乃至到这个改革开放，到最终的大片的引进等等，所以几个阶段都经历以后呢，特别的开心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谢谢，欢迎东哥。那个金萌，
二位好啊。那个我是滕继萌，我主要在这个高校呢从事英语，英美文学的教学以及这个中外电影的教学工作。这期间呢也涉及到一些这个电影配音方面的这个工作，因为我本人也参加过一些这个电影配音的项目。那么此外呢，我也这个一直对电影配音艺术呢非常感兴趣，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同这个 Ben 跟这个东兄的一起聊这个话题。
好的，谢谢金萌。那个提起上海电影译制厂，我觉得我这个年龄上下的，我在算应该一直从50后、60后、70、80到90后，
对，
是不是对于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经典的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作品都应该熟悉？
90后可能相对勉强的一些，
稍微生疏一点哈。
我们之前的，因为我们都是跟大家暴露一下也没关系啊，
我都已经说了
60年代是吧？我觉得50年代甚至40年代的那波老炮们， 对译制片的这个辉煌经典还都是有记忆犹新的。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基本上就通过上海，
对，
而且二三十年代就进来是吧，
就开始有，
所以那个时代就培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吧、
嗯、
就对于电影配音、
嗯、
像陈旭一早年就 是,
长长
比如、哎、
是
在上海是吧、
嗯、
做配音工作，
他虽然是浙江人，在上海就一直在那儿混着，在那边参加这个电影界的演出啊，
对对、
这个排练呐、啊
嗯、
导演呐、啊
嗯
评戏啊等等，所以说对他来说，就是我们讲的又有英语的底子，又懂戏，
对，
从那个时代开始，就是他对这个好莱坞的那些经典片的这种了解，就已经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了。
对，对
嗯、
所以他做整个这个上一场的这个从开创者到后来开创的黄金年代，就是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
嗯、
咱们说到这儿哈、啊，刚才说的是上一场的老厂长陈旭一哈，咱们这样，咱们就是反正我个人了解到，就是上海电影译制厂是中国唯一一个的就独立建厂牌的做电影译制的啊，
没错，
其他像长春啊、北影啊，都是电影制片厂下面的译制组
啊，对，
是吧？
没错，
所以那个要不东哥先把咱们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这个整个的历史沿革，从成立到后来几个阶段，给咱们再梳理一下。
嗯
嗯，不敢完全就是来接过这个活来梳理啊，但我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也是从这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小组译制小组开始的，但是慢慢的呢，当时任组长的就是陈旭一了，那么慢慢的开始就是接的活多了，那么也开始，尤其是苏联的影片，当时苏联的影片特别多的情况下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数量就是在这个上面有增加以后呢，我觉得就说这个有一些要求，说是哎，还不如就是干脆脱离出来吧，不要跟上海电影制片厂本身在就是在这依附于他们了、
嗯、
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厂。
这好像是57年的事儿，
没错
是吧，50年代
的后期，那么那时候呢，其实连厂本身连厂址都没有什么，这个我指的是地址的址号，都是只能是在我们上海，因为我是上海人，大家可能能听出我的上海口音啊，
应该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这得什么水平才能听出来？
有，但是我们上海有一条路叫万航渡路，
对，
当时呢是在旧社会或者说是49年之前呢，我们叫繁黄渡路，
对对对，
就是跟那个当时的这个梵蒂冈的梵，跟那个教皇这个本身是有影响有关联的，那么当然是后期把它改成了也接近这样的发音，一个叫我们上海叫维昂渡路，就是万航渡路，
嗯，
但是这个维昂渡路呢本身呢跟那个繁黄渡路呢是一样的发音，维昂渡路
就是繁和万是
一样的
发音，
哎、
跟那个黄王一样，
哎、对，
跟芜湖一样，
王对、
哎、
都是这样、
啊、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改的也很顺畅，
对对对，
那变成了万航渡路，那么当时在万航渡路上呢就是接近曹家渡，现在还有曹家渡，但是现在你到曹家渡一看完全就是今非昔比了，就
是
当然厂也没有，都是一点都没有，我有时候想回味那一段的话真的是很难找到那边的踪迹了。当时在万航渡路上呢就有两个厂，一个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么旁边另外一个牌子呢就是上海电影译制厂。那时候从那边开始呢，就是陈旭一老师，我们当时我叫他叫陈伯伯，那时候我们在到70年代见到他的时候都已经是我们都是小嘎嘣豆一个，他已经是有点白发，从来不染的，就是叼着香烟的一个长者在我们面前。那么当时的陈伯伯就已经跟那个比方说老的一波，像甚至像舒秀文这样的都在一起配音了，还有张同宁等等，那波
那是第一代，
那一代姚念仪等等，
那
帮在一起已经组成了一个班子开始配音了。
对
啊，那是就是50年代的那一段，到了后期呢就是60年代文革之前呢，他们接触了就是更多的电影，那个小组在壮大，那时候就慢慢的就会有像秋叶峰啊，像这个赵慎之老师啊，更多的比方说魏玉平啊，这些老师啊，都会慢慢的介入了。这个过程我们当然可以慢慢的聊哈，就是我当然是在文革的后期到了74、75的时候开始有机会进入厂里配音，
哦，
就是真的很小。
那是配的什么还记得？
当然记得，当时就是因为拜赐于这两个厂在一个地址上，我们去配的时候呢是配的是美术片，
哦，
我的第一部真正涉足配音界的电影呢是美术片，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叫《金色的大雁》。这部电影柴旦卓玛在里面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 配的时候呢，那个
有点印象，
班子简直是太鼎盛了。那时候这个电影我是配男主角二号，叫达瓦，一号是华尔丹，
是个藏族的
小朋友的故事，讲他们怎么样帮助政府一起来除蝗虫，迎接解放军到来。解放军是用这个飞机来喷洒药，农药来消灭蝗虫。那么遇到了当地的这个 resistance， 就是当地的这个所谓的反动的抵抗力量的这个反对、破坏，乃至最后呢，就是解放军在老百姓的这个支持之下呢，把这个等于说是灭蝗虫的这个运动成功的举行了。那个故事我觉得我是第一次涉足觉得那么开心，是因为觉得有那么多的演员，我在荧幕上见到的演员在生活中在我面前出现，跟他们在一起配音，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举例子哈，当时的配音阵容中有像林斌这样的老师，林斌也是我们
他演过什么来着，
他是林家铺子，
林家铺子吧，
对，他跟那个谁一块演的，
他演过巴山夜雨吧，
巴山夜雨有他不知道，
有一个老师戴眼镜
有吗？ 对，他一直演就文质彬彬，
对，就文质彬彬的
名字一样的，
对
啊，林斌老师，他也是这个配音厂的一波老演员。那时候他们很多呢是从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或以前叫海燕电影制片厂，
对，
后来又成了天马海燕合并以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并以后的演员呢，都不时的会来赞助，不是赞，不叫赞助，来支持，支援叫借调，
借调
这个词太好了，太有历史印记了。到这个上海电影制片厂来配音，那么当时他是在里边。当时他来的时候呢，他在这部美术片里呢是配一个老奶奶，还有其他演员听出来你们就是如雷贯耳的名字哈，焦晃，配里边一个支部书记啊，这个藏族的这个一个藏族的老支部书记啊，特别棒。男主角男反派一号白木。刚刚演完那个春苗那时候，一下杜院长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吓坏了。哟，这个我们叫杜伯伯，就我们叫杜伯伯，我们叫的这个白木伯伯。但是我老是跟他一开玩笑，杜院长他就王东，你怎么又说这话了？就拿我们开玩笑，我们特皮那一波孩子，还有男二号反派的杨成纯。演一个破坏分子之一在里边，
石村警长。
那么还有比方说我们的那些演员当中有很多，刚才讲了林斌、焦晃、白木、杨成纯，还有谁来着，都是一波这如雷贯耳这个话剧界的影艺界的人士都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真的是不可思议，那种场景一下把你抓去了，就是抓住了，让你会完全置身其中，去置身于这个配音的世界。从那边开始呢，我当然从开始我自己的开启了自己的配音生涯，就一发不可收了，就是
对。然后后来到了，那是刚才说是小孩的时候，后来大了一些又配到了。
后来呢，就是杨成纯这样的演员就也做导演的，就把我们就拉到了艺术厂去了，都是在一个厂址嘛，都是可以到那个厂去配。那就开始介入了一些，我们70年代的时候介入了很多电影，那时候电影呢配的就是我们讲的就内参片了，很多了，很多呢都是给江青、给王洪文他们几个看的。那江青是确实是懂戏的，因为要知道他在30年代在上海混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个演员，
对，
他对戏的要求特别的严，那所有的这些戏他都是甚至会要求你们会来重配。有一部电影当时叫《铁道儿童》，是英国的电影，特别的好。这个电影现在能查出来，当时丁建华刚刚进场，他是在里边配，跟我的一个我们同一批发小一块配。这部戏我是没配，但是我知道我们在配另外一部戏的时候，他们配这部戏的时候，结果这部戏被打回来，要求重配，就说要求有些情节要重配啊，重新再组织句子，重新翻译等等。结果这部电影配得很成功，被江青还表扬过，表扬过以后，大家还开会，还有所谓的要以庆祝领导的这个重视啊等等。回过头来配完这些电影，我们小时候配了很多电影，包括像我配了那些那是后期了，那大风车是到了八十年代，那时就是我配过很多电影的时候呢，比方说像杰克伦敦的小说叫白牙
啊，
White Fan 也被翻过几版的，有很多版本。那个版本呢，我记得当时是孙道林导演的，我们叫道林伯伯，他的副手的是杨成纯副导演。这部戏我的那是也是后期的，就文革的后期，但是我配音这个在七十年代是那时候算我自己的几部比较经典的。我是配男一号，那边那个孩子带一条狗，那个、狗就叫 White Fan， 那个去在阿拉斯加的淘金记那个故事特别的好看。当时那部戏的时候，像这种片子我们配完之后呢， 孩子呀，我们才十岁出头一点，配完之后你猜要怎么着吧，要速读，我们叫速读，叫消毒，这个就是要写一
封，肃清的肃、
要写一封，
因为你们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一封信或者一份报告
要消毒，
对，要这个要速读呢，就是写一份报告讲我对这个戏的理解是这样的，当时呢其实我们的理解呢，我们中生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少年儿童呢，我们是应该感到幸福的，怎么怎么着的是吧，那么要看清这样的流毒，要跟他们撇清关系等等等等这样的而且呢在整个演员组的大会上要读出来啊、特有意思，
对对，
这个过程
太有时代特征了、
那时候配了好多电影，包括像当时的西德的电影阿尔方斯，有部电影也是我是配男主角，南斯拉前南斯拉夫电影叫孤独的狼等等，都是内参片，
对，
所谓内参片就是给他们看的，我们外面根本不知道，
对，
直到我们后期的时候，文革后期好多电影开始
流出一些
对外放的时候，那同时呢我们还对，那时候才开始有些片子开始出来了，比方说后来的前南斯拉夫电影孩子与小提琴，那我是配男主角一号的，那种电影配完就可以往外放了，那是有电影往外放是多开心的事，就感到哦，这个社会能让看到我们，爸妈妈能看到我们这个电影了，
对，
要不然你配了半电影谁都不知道你是谁，谁也不知道你干嘛做什么事儿。而且那时候出去都是很开心的，从小学里能够出去配个音，老师来个电话说到你面前说，哎，上海电影厂要找你去配音去了，在全班宣布一下，你会特开心、特高兴，下午就可以不上课了哈，和、有这种感觉。
对，
就是慢慢这个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怎么往前走？我说很多了。
没有没有，所以参考片内参片是在文革后期啊，算是咱们译制片的一个特殊的片种，
一点不
错啊，那个年代。然后咱们刚才回到刚开始说的，我们那个老厂长陈旭一，他实际上的英文的英美文学的造诣也很深啊，在很多的台词的翻译和本地化上，它有很多经典的就大家传颂的，在配音界和这个什么翻译界。那这方面那个因为季萌是搞英美文学的哈，就是我觉得然后你也特别对这个译制片包括经典的译制片有很多的涉猎，很多的研究，就这样的一些例子你还能想到在文学翻译台本上这种本地化的有意思的，你有什么有意思的观察？
这个我也不一定说得很全啊，这个
对，咱们就随便举一些例子。
季萌喜欢客气啊，你在这方面造诣很深的，
没有
讲讲，尤其翻译
这
个点儿、
陈先生可能东京更了解。我觉得陈厂长他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他能够把这个英语原文做到很彻底化的这个口语化。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本土化，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在这个英道中的翻译过程当中有很大的命题。比如他在这个导演《王子复仇记》的时候，还有像《简爱》啊，还有等等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片子过程当中，他首先是要吃透原文。我觉得陈厂长的一个最重要的，陈旭一就我所了解一些内容，就他最重要的一个这个译制过程基本上有三步。第一步就看原片的那个剧本，首先把剧本要吃透，吃透剧本之后，然后再根据人物在这个片中当中的一些比如性格特色呀，来设计他的这个这个台词。我注意了一下，比如这个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比较这个流行，当时比如《39级台阶》这个片子，当时咱们已经不是内参了，已经在市场里面
放映了，对，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了、当成实际上是进口大片之前，
其实应该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部电影，
对，
时间是1982年，
82年，
对，
一九八二年的时候，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咱们从78年到82年，这都改革开放4年了，是吧？
对，
那么基本上大多数情况下呢，一般的电影受众能看得到。所以看到这种电影的时候，大家就认为呢，哎，上一场的片子的译文非常的口语化。比如这中间就刚才我们说到过的一句台词，就是说这个那里边那个罗麦斯警长说、我们不是吃干饭。
对，
我们不是吃干饭，这就非常口语化，是吧？大家津津乐道，
是吧？他的英语好像是说，We are not amateurs，是吧？
We are not amateurs，
We are professionals，
对，
就换句
这意思。
他其实就是说，他这话就有点这个，就正话反说，
是是是，
而且这个就是季萌讲的，这正话反说。 就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口语化的东西完全是体现出来表现出来，
对，
就是是不是非常让你感到朗朗上口的感觉哈、啊、
其实主要是上口、
嗯、
就非常上口，
就嵌的非常的精巧啊，丝
丝
入扣、嗯、
就是你会说，就是我觉得你是说的很对，这句话挑出来、
啊、
就是如果说你翻成英语的话，哦、啊，就从英语翻过来，我们都三位都是对英语二位都是有非常有造诣的哈、
嗯，
就说 we're not amateurs， 童教授，我们一般就我们不是业余的，我们是职业的，
没错。
你觉得到位吗？还是没到位的哈？
对，
是不是？就那个
或者说生活中不会这么说，
对啊，
对，
就是这直译跟意译之间，
是的，
我觉得上一场把握的非常之好，就是那么最中间就是最终就落到这个所谓本土化这个概念上面，
嗯，
所以本土化就是它要从另外一个文化移植，从原语文化移植到这个产诸语的文化当中，这中间要做大量的所谓的文化折扣。这文化折扣意味着就是你要摆脱原文，
嗯，
比如 we are not amateurs 呢，这样你就得摆脱原文的那个词义的束缚，
嗯，
让它进入到这个所谓的目标语言的文化这个境遇当中。
对，
那么从经典这个角度，我觉得那个陈徐对于这个《王子复仇记》的翻译应该是最为经典
的，啊，那是他自己翻的啊，
他翻台词本，
哦，啊，台词本，
但是他参考了很多，比如像咱们一般来说呢。这个谈到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要，这个看最早版本，也是最经典版本的莎士文艺作品的翻译，比如说周生豪先生的这个
周生豪，对，
他的这个译本，就是一定要做足够的 homework research work，
对，
那么就是一定要参考大量的原文，经典的这种翻译，
对，
但是不能照搬，比如说这个，你不能照搬这个周生豪先生的那些译文。
嗯，
他要把周生豪先生译文从书本当中抽取出来，
嗯，提炼出来，
提炼出来，
啊，
然后再比如说呢，把它戏剧化，变成人物的这个对话。
嗯，
陈旭就是确实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都喜欢叫的，就是不是我上面那辈儿啊，包括释荣啊，杨晓啊，包括就是所有的厂里那些老演员们都对他的一种尊称，就是。老头啊，有点像加里森甘斯那个头是一个意思哈，这个头是特别尊重的那个意思，而不真的是这个老头子这个意思啊。但是他们有时也会想，哎，老头子今天不满意哈，那谁要说是老头子今天不满意，那就完蛋了，那你真的就等着被挨骂被 K 吧，就是那种他真的脸色很难看，老头如果是这样对你。
刚才提那个加里森甘斯也是这意思，
嗯，
那个就是陈旭一的翻译，
是，
嗯，
整个台本就是陈旭的翻译，
那个头尤其是
啊，头的时候就是 yes sir
yes sir，
就是所有的军人向他这个
是的是的。是的，
表示这种同意就 yes sir，
嗯嗯，
所以当时陈旭也犹豫，就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是先生，这些人都是流氓地痞，凑一块儿组成一敢死队，他不会说先生。后来，哎，这个老先生就说了，那干嘛不翻译成头？
嗯，
就后来我们当时有一段时间，80年代有一段时间，大家哎头，
是
的，都叫头，
流行语了，
流行语了，
没错，
就是台词语言变成流行。
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说他曾经在上海的码头也混过，
哦，
就在码头混过的话，就说三四十年代啊，就是说尤其在49年之前，这个码头混不是一个坏词儿，其实他这个混呢，其实就是说他能够左右逢源，这个。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就让他在各种场合他都经历过，这样的一来呢，他就是等于说是阅人无数，而且呢就经历也是太丰富了，所以他在厂里一直强调这一点。有一次我跟这个滕老师一起，我们再回艺术厂去，他对那几个词儿特别的感兴趣哈，就是我们在墙上到现在还有，就是说他强调就陈老师的一句话，就是说翻译要有味儿。
嗯，
配音演员要有神，就是说刚才就是滕老师讲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说你一定要吃透它，你不吃透它，你肯定是抓不住这个神在里边的。像他这个，我再举几个例子哈，你刚才讲那几个，特别的经典，《海狼》里到后期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陈旭一老师已经年事算比较高了，他们返聘回来，他依然是爱他的事业，他直到最后声带开刀，他还是回来做他的。翻译工作，虽然厂长后来就不做了，或者说是就是脱离一线的工作了。他原来一直是厂长，后来第二任是乔真，
嗯，
就是乔真做厂长的时候，我们一直说乔厂长上任。
乔厂长
他有一本书小说，
是80年代的事，
对，也是跟这本书有比较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有
嫌在里面。蒋子龙的小说吧，
没错没错，就是说。当时像这种电影啊，海狼这种电影里边有一句词儿，好像是 check it out， 是这种词儿，就是这个去看看打探一下怎么着的。但是实在是我们大家后来想了嘛，这句话当然有点有争议，就是说上海话里面有一句话就很像这种，哎，去看看 先了解一下情况。
嗯，
但你怎么说，又有口型，口型在里边，又有这个口型所造成的一个空间，就这几个字儿，你怎么去说，就把它说出来，这三个字儿是怎么着的 ？Check it out。那他想了半天，他去用去嘎嘎苗头，这其实上海话里面，
哦，
这当然这个是比较上海话了。
哎，他最后翻译的语言就用嘎嘎苗头，
去嘎嘎苗头。
哦，
但很多北方人说我们不太懂，
嗯，
但这句话在上海话里面是特别的形象。
或者说南方江浙一带，
江浙一带，就
南
江浙一带特别懂。上海人就是嘎嘎苗头，咱去嘎嘎苗头。什么叫嘎嘎苗头？就是去看看这个苗头到底是猛还是不猛，还了解一下，你才知道接下来我接下来该怎么去走，
看看什么情况，
做下一步啊。
是，
但这个可能是不是个最完美的例子，例子，但是最好其他的例子，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人家看的很多介绍他的情况里边，尼罗河惨案里边的最后那个 take it easy，
嗯，对对对，
那个是被他翻绝了，
是是是，
到现在我觉得这我们现在翻的是悠着点，没有一句话能超过这个 take it easy 翻译的，我觉得腾兄，
后来悠着点也成了流行语，
对，甚至是北京话的感觉，
啊，
那个就
是，对，
其实就是来自北京话，
对，
对，就跟赵本山忽悠那个词。
据我了解的这个话呢，其实他也是来自另外一个老配音演员，
啊，
也刚去世的叫潘果园，
潘
果园，
啊，
他是夏天的太太，
啊，
电影演员那个夏天的太太，
好像是这个大户人家出来的，
是一点不错，
是吧？
他后来到这个香港，又他母亲在台湾，去台湾探亲，以后回到香港定居等等，
国民党高官的，
一点不错。但他就说，我们北京老说这话悠着点儿，但其实这话真的就是把 take it easy 完全是表达出来了，可以说是活灵活现的表达出来了。我到现在没有能够查出第二句能够在这个电影里边让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
啊，
悠着点儿。你毕克说的是，
那个，
还那个悠，还悠的很，还真是悠起来了，悠着点儿。他这么一讲，就完全这个话就到位了，就没有比他翻得更好的了。
对，
就是，
所以上一场对于本土化简直是就是一个现象级的这个改革创新。哎，就
是
他本来上海是方言区是吧？他是一个方言区，
对。
但是没想到就是通过配音演员，他完全提升了这种所谓方言区的普通话的这样的地位。
嗯，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尤其比如北京方言是吧？那么为基础的这样一种这个形成的这种普通话，但是由于上一场当年，比如从50年代、60年代这些配音演员这种优秀的这个译文，还有就是最惊人的，就是我就认为是非常优美的嗓音是吧？
对，
完全把汉语的这种比格提高了一大截。
是的，
当我们听到上一场配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哎，这个英语很洋，哎，非常不一样，它跟北方的那个，比如像什么长春电影制片就不一样。
长春一度那个是带东北口音，
对，
苏联电影，我记得，
是是是，
我都能听出来东北口音，
我觉得叫了
东北口音，
对对对
对，就是上一场的那个声音哈，其实我自己觉得就真的是天籁之声，
非常
就是他说的，你看啊，刘广宁的那种，
对，
带着一点幽怨的哈，
对，
然后李子那种干净的不得了的那种，而且呢，啊，毕克，
而且很洋，黑很洋气，
就是他关键在于就完全说的中文，你就觉得我身边好像没有这样的人，
对，
能说出词儿也都是咱们常见的字。
你要是那个他在叶塞尼亚里边那个李子配的，
对，
当兵的，
当兵的，
他那个他又很风骚，又很调就又调情，
对。
但是呢又很亮的感觉，
对，
那李子配的就是对乔真说的那句话，乔真在远处是吧，在那个河边那边，他就像你不守信用，
对
啊，
你不等我了，
那种声音的塑造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就是，而且你可能大家都知道李子其实是个北方人
啊，他是北方人，
他北方人，
哦，
他不会说上海话，他北京人，
哦，
但他到上海在那个环境里啊受到那个熏陶，而且就是在这个这么多的译制片的这种氛围的这种熏陶之下，他完全就是练就了这样的一副嗓子，或者练就了这样的一种腔调来说话，一点都不过分，而且你觉得就很贴里边的人。
是的，是的，咱们盘点盘点啊，一个一个说，咱们从李子开始说。
对不起，我再想插一句话哈，
啊哎，
还有一点，我想说我们陈旭一老师的伟大之处，也是就再举个例子啊，在我们接下来就说你刚才所说的问题啊，你们还记不记得《鸳鸯茶》里边的 T for Two 那个翻译？
对，
那个翻译。
那
个脱袜子是没脱袜子，就一脚泡到这个水里去就泡脚的时候，在家里想出来，这个就是也是他最经典的翻译。这个词儿这么简单，你说 T for two 这几个词儿没有比这更 比这更简单的，但能翻出这个鸳鸯茶，这不是一般的功力啊！
而且是三个音节
啊，对呀、
啊，三个字
对
上口型，
因为还唱啊，在那个浴室里，记不记得 ？T for two，
对，
是吧？你记不记得？
对，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就是你口型得对上，
是的，
才能让鱼顶啊他们能唱出来。
鱼顶上花，
那简直就是说你这怎么？你说你说。两杯茶都不好听，怎么也不土，感到土是吧？他鸳鸯茶这感觉你怎么能翻出来？这个就是现在出了，你不觉得会是怎么回事？但你能想出来，简直太伟大了。
对，这个我想，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就同样就是针对这个陈旭一厂长的这个背景，我觉得他是民国时代过来的人。
嗯，
他家出身是这个买办。他是生
浙江，
他出生在这个长沙，但后来回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外企的，
哎，外企
外企是
浙江，
就
是
浙江，在上海十里洋场做外企的，
对对对，东云说那种，比如混码头的是吧？哎，这码头上的人，就是所谓给洋人那些公司做这个小职员的，但是呢，他的国学的这个。垫底非常好，包括像这些演员，包括像这个这个李子啊，包括像这个苏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从小背的是古诗词，从小背三字经这些古诗词啊什么这些东西，就他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在这儿。比如鸳鸯茶，这同样陈希宇老师，鸳鸯茶，鸳鸯这词给现代孩子们问是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肯定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鸳鸯是吧？这实际上咱们现在也见不到这些东西。
对，这古诗词里经常有，
古诗词经常有表示情人之间，就两个情男女情人之间，这样的描述。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些这个配音演员他们的这个国学基础也有关系。
是，
对，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刚才你所说的这些演员，我们来了解一下。
刚才李子，
他呢其实是北京人，
他是北京人，
最后是到了上海。那么说到他，就是我就说演员，就是我们。配音演员剧团里面哈，我这些都是叫阿姨，当时我们都是叫阿姨，都不叫，现在我都统称都是老师了哈。
那都是40年代三四十年代生人的，
对对，
生人
出生，
是吧？
三
四
十年代，
对，比秋月峰要晚几年，秋月峰还是24年的，就我们就是男的呢，50岁以上的我们都叫伯伯，要不呢小的呢小一点的叫叔叔，
对，
所以是乔真叔叔、小杨叔叔啊，杨成纯叫叔叔，那么超过50岁的他们都会有。张同宁老师呢是带我的，那时候带我进去以后呢，我到了艺术场之后呢，他就一个会给你介绍，因为他是等于说负责我们对口型，当时我们什么叫口型也不懂，美术片的口型跟这个真正的艺术片的口型完全是两回事，艺术片是有口型的，因为是活人在说话，
是
美术片是一个死人，这动画片也好或者是剪纸片也罢，都是没有什么口型的，你可以再对啊什么的，那这时候呢这个张同宁老师就会教你啊，这个是魏玉平叔叔，这个是道林伯伯，他这么教你，你就这么说，反正就是跟他就学会教他们，叫他们。那么当时我们叫李子阿姨呢，她是北京人，到了上海很多年之后呢，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大环境下，所以说配音演员他们这帮人很多都是北方来的，但他们都是就是你不会说怀疑他们的普通话的标准不标准，但你怎么会认为他们就会认为就是他们怎么这么洋气哈？
对，
可能就是在上海那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在当时的40年代以后啊，到这个50年代之间，他们这种熏陶的环境啊，对他们还是很大很大，就让他们觉得就是接触这些西方电影的时候，哎，他们很自然的就能够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进入这个角色。
嗯，我跟东兄那个稍微有点小小不同啊。比如像李子其实李子这一代人是吧？这个整体上，比如包括丁建华等等，就这一代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声音声线，音质有巨大的这个。独特性，其实它是一种天生的气质，天生的这个原来咱们文革时候反对过是吧？林彪说过什么什么爹妈给的是天生的是吧？这个，但是呢，确实我觉得这些配音演员，比如包括像东兄这样也是，就他的声音不是常人所具备的，
对
吧？他不是说一般人都能有这种所谓低沉的这种 rich and deep
对
这种 voice
那种生动的，
这个呢，
它是一种声带本身生与俱来的一种。一个特殊现象，
这可能又跟陈旭一有关系。老头在挑选演员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挑剔，就是我觉得到 就是
你没有特色的声音，他不要，
他不要，对，没错，就是在文革的后期，就76年、77年的时候，76年是文革结束， 76 年文革就是四人帮粉碎之前，丁建华进厂了，当时我们已经在厂里，我们对他们进来，我们叫小丁阿姨，还有一个叫翁振新叔叔，我们叫他、小翁叔叔，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他配过一个电影特别出名的叫萨拉丁，是他配的啊，他后来又出去做生意干嘛，他其实现在还在做一些声乐的声音方面的指导，他是上戏剧学院毕业的，也是文革以后呢被发配到了其他地方去，最后又回炉回到了上海，最后加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艺制厂。但这波演员来考的时候，就到了文革后期来考的时候，陈旭一是在幕后听啊、当他们都不知道是谁在真正听哈、现场比方说是张同宁或者说是谁，吴京伟老师，我们小武叔叔在那把控叫他们招待他们，但听都是在后边一大堆演员在后场的时候听，
对，
那我们其实混在其中，因为我们在排戏嘛，我们也会听小丁配戏的时候，就是当时来试音的时候，小翁来试戏的时候，我们都听到的，大家听的时候就会一大堆人在里边，突然间哎，这个还可以，那个还可以，那么这几个会留下来，再慢慢像盲选出来的，那就是说这个过程是很难的，你能够让翁振新的声音脱颖而出，能让小丁其实声音不是特别有特色，但小丁会做戏，他能够就是几段一下来，哎，他声音就是有亮的地方，有很声情并茂的地方，或很到位的地方，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可以被留下来，所以就是苏老师会说一句话，我们叫他苏阿姨，我就叫他苏阿姨哈。他会跟我们讲，他说老头选的人都是生旦净末丑，
对，
这个京剧演员中的各个行当，他都会有人在里边。李子，比方说是花旦的话，他会觉得这个花旦可能会老去哈，慢慢的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我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人能够作为一个 number two 来这个作为一个 sub 能够紧接着跟上去，在李子还在。当红的时候，刘广宁已经紧随其后了。在刘广宁当红的时候，丁建华已经紧随其后了。他一步一步，他都是这个位置上，就是在一个这个 slot 这个 category，
是的，
可能有两三个 category。
所以他们三个算是所谓一个 category，
一个
是吧？
派系
确实是啊，
就声音上的一个派系，
在相当
就说特别的
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八九十年代的大量的，
是
就
是
而且、这三个本身其实在一起、说实话也是在竞争当中，
对，
就是因为李子还没有完全所谓声音凋敝，但是丁建华已经上来。但那个谁，那时候的刘广宁，那时候是吓死，那个人那个生死恋、
对，生死恋，
叶塞尼亚的时候都是配的绝对绝美的时候，
是的，
那丁建华已经紧随其后了，
对，
就他们之间，我当时认为至少是在老头还在世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棒的良性竞争，
对对，
这话如果
那个丁建华是真优美是丁建华吧、丁建华是真优美是吧、然后那个
李子是
叶塞尼亚简爱，
简爱
对，经典
生死恋里的夏子，
生死恋夏子刘广宁，那太好了，那给那个小
李子配的，
啊，那是李子吗？李子还刘广宁，
对，刘广宁，
刘广宁，
对不起，这个生死恋里边的是刘广宁，但是望乡里边的记者是李子配的，
对，望乡的记者，
同一个演员演的，
同一个丽媛小娟，
没错，
两个人配过，
没错，
对，所以甚至反正在我心目中，就对丽媛小娟的那种好感、那种仰慕，我觉得得有很大程度来自于中文配音的，
而且美的是让你惊奇的，就是说，
对，
同样的是李子配的丽媛小娟和刘广宁配的丽媛小娟都一样的美，
对，
一样的贴，
各有
没有一种
各有不同的
感觉，这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人吧，他有一种你的直觉，就是这人的长相跟他的声音是搭的，
匹配的，
对吧？
非常匹配的，
就所以他们配你就看不出，你感觉不到，你就觉得就丽媛小娟。
对，比如毕克给高仓健配，
对，
我就觉得高仓健就是长得毕克的样子，
是，
而且高仓健在生前也特别的认毕克，
对，他们俩见面，
毕克先走的，高仓健特别的悲伤，
对，
写了这个吊唁函来这个来纪念他等等，所以就是高仓健是这样一个人，
他声音走形象，声音确实走形象，比如这个按陈旭一厂长他的那个京剧理论说京旦丑是吧？这个他按照这个京剧理论，比如红脸白脸挑演员，那么比如说在这个《简爱》这个片子里边就这样，比如我这个包括这个电影拍摄过程当中选这个男主角的时候，比如像这个
Rochester
是吧？这个 George Scott， 哎 ，George Scott， 选他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存在这个争议的。到配音的时候，我想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权衡的，因为 因为这个罗基斯特这个角色呢非常的刁钻，而这个男配音演员那就是最著名的这个邱月峰的声音呢，这个东兄一定知道，按理说大家一致认为他的声音不好听，他的声音是非常嘶哑的低沉的，沙哑的嘶哑低沉的，然后甚至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北方口音，因为他生在内蒙古，他是内蒙生的人，跟他父亲是这个是当地官员，然后娶了一个白俄，所以他的这个声音也好，他的语音也好，其实不是一个很完美的配音演员，但是他这个怎么说，这个人很用功，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可塑性非常强，他可塑性非常强。
是小时候呢，76年的时候呢，有幸认识了邱伯伯，可以不夸张的时候，我跟彭小莲还有韩飞的儿子，另外还有就一个叫张敏的演员，这四个呢是他的关门弟子。所以呢我是最小的一个，所以非常有幸。当时呢就是觉得就他长得像外国人，所以见到他我觉得我不能理解怎么是长得是像外国人，又叫邱伯伯的这样一个人，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哈，就好像这个普通话，而且还给我来纠正了。有时候我记得我配音的时候，我在配大鹏配那个什么电影，那个白牙那个电影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 Don't touch him, 就是那个人想折磨那个另外一个我的一个叔叔吧，在电影里叫别碰他，但我们上海人说呢，那个碰啊有时候发不好。我刚才一开始就别碰他
碰
了，
别碰
了，他会轻轻的跟你说一声，在配音场上碰 PENG 啊，碰啊，哎，他还用英语来讲 PENG 干嘛，他就是他我啊、哦、别碰他，说好了。那慢慢我知道邱伯伯英语很好，厂里当时他们两个是最好的演员当中、
哦、
一个是孙道林，
对，
一个就是邱月峰，
对，燕京大学的，
没错。
哎，邱月峰是
邱月峰是天津外语学院的、
哦、
外专毕业的
，OK,
或者说可能没有毕业，但是后来就到了
演员团
去演出了等等，就后来就南下了。但他演过很多戏，话剧啊等等等等。他们这波演员其实都是跟这个演话剧、舞台剧有关系的，于鼎啊、尚华都如此，
非常全才，
那么真的是全才，就是他们摸爬滚打都玩过，所以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你会知道他们有这么一番功力。就后来我就是在知道邱伯伯也英语那么好的情况下，我正好有一篇曲里那首朗诵《东郭先生与狼》英语作品。那英语比赛，那我妈妈就出了个主意，你怎么何不找邱伯伯给你来辅导啊？那我就厚着脸皮跟邱伯伯说了，邱伯伯一口答应给我辅导，在里边讲这个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什么，最后还要落的那个文革后期嘛 ，For the Revolution, 还有跟革命有关系，干嘛这个那的，就他给我讲的惟妙惟肖，让我就是要吃透，规定我135要来排练，到他们家里排练，就是。一口一口的这么教我，一句一句的给我扣来教、来教我来把握，最后还得了一个奖，真的是他很开心哈、啊。
对，
我觉得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就是他对我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辅导以及对配音上的这个指教，实在是这受益终生的。
他绝对是大师级的、
嗯、
啊，
绝对是，
而且是他是第一代，应该算是
他是第一代，
算
是
第一代的大师级的这个、
一点不错。
而
当时可能也没人说用这个大师这样的称号，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大师，因为他自己是有一顶帽子在身上。但是他配音会让就是刚才腾兄所讲的、他给人感觉就是他能够把不利的因素变成最有利的因素，而且把它变成了最亮眼的这东西表现出来。他在这个《悲惨世界》里配那个小偷，那个配的多棒啊！那感觉，那一家由他那个掌控是吧？
对
啊，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他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声音来配的、
卓别林也他配的，大独裁者，
所有卓别林都是他配的，
全是他配的。
对，
然后大闹天宫，
对，
孙悟空啊，孙悟空的声音，
对，
是按照苏秀老师讲法，就是说，就是邱月峰嗓子可以有哑有暗的地方，
是，
但他有高音他上得去，他也有亮的地方。孙悟空里有些高音他上得去，
老孙就那种声音，
他这是假声，我觉得他是用的是假声，就是艺术家可以把自己的声音重新。塑造，他用假声来这个发音，
他会。演戏会唱戏、他跟程之拉的一手好京胡，
对，
他们一起会演戏，就是会用知道就像你所说的怎么样去用假声把自己的声音给顶上去、特别就是特别全，
对 对，所以他那个我这个印象里特别深的邱岳峰，
对，
然后那个谁，就刚才说毕克，
毕克
啊，毕克其实他也是北方人，山东人 是吧？但是后来长期在江浙生活，
没错，
长大，但是所以他的就基本上也是，就刚才东哥说的，就整个的这个熏陶啊，这个耳濡目染，他的这个说话中也是那么一种中国人难得的一种哈，带点洋味儿的一种中文，
也是受到就是这种强烈的熏陶。而且他就说他其实也是哈，在演员剧团也演戏，老的新版的这个当时文革后期的《渡江侦察记》里边，你去看一看，有个国民党军官就是他演的
啊，长脸的，
是的，
戴
大盖帽的，
戴大盖帽，
他长得也非常高大，
对
对
对对，
跟那个高仓健一样，
跟那个乔振一样，
1米85左右，乔振还没得高，乔振只有1米75左右，但是他真的是很高大。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真的，你会仔细想想看，我们叫他毕克叔叔哈，因为就是他俩字儿，那我们就叫毕克叔叔；三字儿的孙道林，我们叫道林伯伯，就这么叫。他当时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不太多说话的，一杯浓茶。就到了后期，我记得是哪怕到了改革，就是76年以后哈，四方粉碎以后，他就拿那个像这一个雀巢杯，你知道吗？雀巢一杯嘛，做流行就
有的时候
茶杯啊，没错没错，一杯浓茶泡的，就在那边一边泡的一边品着这个，完了就琢磨台词儿这种类型的。他不太多跟人接触，就说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的善于言辞，善于平时要多说话，像武经伟啊，像杨成纯啊，或者其他这个都比较爱说话哈，就尤其武经伟这样的哈，特别爱说话。他属于这种琢磨自己台词比较内敛的那种，但是呢出彩这是绝对是太出彩的，这是随时随地可以绽放自己光芒的这种人，就是跟他的这种功力都是有很有道理的。就演员组，当时的演员组有很多这样的伯伯叔叔阿姨在你面前，所以我觉得那段的影响对我们实在是太大了，
对
这个终身的影响，对是
三个，我觉得三个男性的配音演员基本上这个主宰了当时80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声线里面是吧？那么就是比如像这个乔真啊、毕克呀、童自荣是吧？
对。
那么这个童自荣属于后起之秀，
对对对，一会儿多聊聊童自荣的那个，他又是特别不一样的声音。
是是是，前面这三位，比如毕克，这个
邱岳峰
啊，还有像后来的，
其实魏玉萍也是很棒的，
魏玉萍对对也差不多。就这一
警察这样的自白，你记不记得？
对对对，
独白里边
那
个罗蒙诺，他就骂这个黑国党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非常了得的人。大家可能不知道，他跟张同宁是一对儿，他们是老夫妻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他嗓子特别好，就是男高音的嗓子
也是有特色
啊、
非常有特色，
绝对觉得有特色。而且他那个，他当年在厂里是能够跟孙道林叫板的，在这个声音的亮度上，他配的这种伟大的公民里面有他。
对，
完了之后，警察局长的自白里边，他跟毕克的大段的这种两人的这种对白，
之间的对白，
特别特别争辩，特别到位。
是，
还有一部戏呢，是我们最后一部跟他合作，1979年，就是南斯拉夫电影《孩子与小提琴》。他既是导演，也是里边一个演员。我呢是配那个男一号，跟他有非常好的这个合作关系在里边。有一个词儿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一句话很简短的，但是呢又很难读，因为它这个空间很短，哒哒哒哒哒几个词，它叫帮拉卡大叔把面包送厨房里去。
你要
说的话很难说，
对，
但它确实是就是可能就是这个 bring bread to the kitchen， 就这样一个情况，或者 take the bread 或者怎么着的，但它这句话。但是他不是英语啊，他就是那种斯拉夫语的话，但是翻出来的话就是帮拉格大叔把面包送厨房里去。他念了半天真不好念啊，哒哒哒哒哒哒，他用音节来解释，哒哒哒哒哒哒，他说就是帮拉格大叔把面包送厨房里去。他念得非常顺畅，就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他把这句话念得很顺畅，很流畅的读出来，让你感到这帮演员的功底简直实在太深太深了。就是，当然就是他们这种台上，就我们在话筒前那么几秒钟啊，他们台下真的读起来都是死熟的，十几段、二十几段、三十几段那么练的，这练到位，而且会跟台词老师或者跟这个当时其他的一些翻译在讲这几个词儿是不是能改一改啊？帮拉克大叔把面包送厨房里去，是怎么来？
那个时候
一群的，
就是翻译要在现场的，因为他是吧？
必须在现场，
因为随时要改
是
啊，所以要参考翻译。
大多数演员包括导演，语言能力都不够强，就是外语能力都不够强，你不能一直用孙道林和邱岳峰在现场吧？所以就翻译一直在现场，而且戏太多嘛，比较有南斯拉夫的，那是斯拉夫语系的，是吧？有这个法语电影、德国电影， 啊，还有什么？比方说，还有什么
小
语种
的，
还有日本电影、
啊、
韩国电影 啊。当时在朝鲜，
那上一场自己就是全职自己的做那个剧本翻译的，
有翻译组，
有各个语种都有吗？
有法语、英语、
大语种、
日语，其他都是从我们母校就是外语学院、
啊、
上外语学院借调的、
啊，
借调来跟他们一块合作。但最终你本子出来以后，都是要过老头这一关的
啊、
你过不了根本就没戏的。就像刚才我们讲了，比方说日本电影的那个日语翻译那个。哪有个完呢？
对对对，
都接不理的。
对，
那这个翻转头老头要过的。
最后一句话，
就这点空间，你要说这个话，丁建华说完了吗？是吧？
对对对，
立刻得说一句
哪
有
个完
呢？那都是经典的词儿啊，是不是？哒哒哒就起来，那都是他经过这真的是千锤百炼给提炼出来的话，都是这么来的。
对，
嗯，
所以上一场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的这样的一个集散地是吧？上他还有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好的翻译，真是很奇怪，就他的笔译力量相当的强大。
嗯、
当然小语种是要戒掉是吧？但是从英语啊、法语、德语啊这些语种来看，上一场的翻译真是了不得。
嗯、
然后他有。很好的校对，比如老头实际上他是个校对作用。
对，
他后来不亲自上手，我记得好像是有人说他主要是站在比如咱们这话筒前边对口型，其实很多翻译错误是在对口型当中发现，
嗯，
因为口型对不上。
我们就是、
所以必须要减字数，或有的加字数、
嗯，
甚至比如说要彻底改。
我们呢，就是整个过程呢是有一个叫流水线作业的，上来的时候呢叫初对。初步对口型，那时候呢，就是把翻译的东西呢拿出来，就大家对一遍，看看，因为很多人都不懂外语嘛，都是拿着翻译的本子来看。那边比方说，比方我瞎说一句话 ，Did you have your breakfast yesterday？ 或者干嘛的这样一句话 ，Did you have your breakfast yesterday？ 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二三，三二四，数口型，数完这个 ，Did you have your breakfast yesterday？
就是音节的
数出来以后，他就会，昨天早上你吃了吗？啊，昨天早上吃什么了？或者怎么着，就是一个个再往上
对的字，
对的字儿，对的那个口型，对的那个空间去加词儿，但意思不能改，
是
这么来弄，这是初对的过程。到了副对呢？老头也不一定参与，但有的时候会参与来。他叼了根香烟，翘起二郎腿，那么一翘，他一抖腿在那儿，搁军我爹，就这句话不对的。啊，你就特慌。他跟导演这么一说的话，小杨啊、杨真纯那么几个就，哎呦，这怎么弄啊？哎，那个怎么翻的这句话？有个老师叫肖张老师，也是我们的翻译英语翻译，他就会问，哎，这怎么这个原句在什么？他把原文句再拿出来看看 ，Did you have your breakfast yesterday？ 啊，这句话，他就会。啊，这个你吃了你早饭没有？这个你吃了你的早饭，你的这个两字可以不要了啊。你吃早饭了没有？什么什么？或者这句话可能还不到位啊。他就这个意思，你上下完想想看，他可能意思中还有什么其他意思？他说你再改。副对的时候就把这个词儿要练得非常到位，就是要改得非常到位了。就基本上原则就是演员在进棚之前，他不应该再会为口型去犯苦恼了。最后可能到了真正现场的时候，如果演员吃不下来这句话，或者还有可能卡壳，或者还有可能老头在里边。看到的话那可能还会改一改，这个几率就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最后的过程就是说它是初对、副对、实录，实录之后还有一个过程是最大家最不愿意看，而且最难过的，不是最不愿意看到，是必须要过的，叫鉴定。这个鉴定是我们最怕的。鉴定的时候是也许滕继蒙这个组在配那个英俊少年，我这个组在配大篷车，那个组在配叶塞尼亚的时候，我们所有停下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会到鉴定这一天那个下午都聚集在一起，那个、在棚里大家看，那时候就是没有其他声音，没有其他音乐的，就是看对白。那时候就是你的恨不得自己的头都钻到地板下去，如果有人说你坏话的话，因为实在是
谁都可以
都在现场，就是我们讲就 put you right on the spot， 就是你就在现场，原形毕露的现场啊，裸着为大家看，就是你的好坏全听的声音啊，或怎么怎么着的。那这时候的陈旭就在旁边，香烟一叼就在旁边，这句话怎么翻的啊？他一般不太求骂演员的，都是骂导演比较多一点，或者是骂翻译。这句话能听懂吗？能懂的意思啊？他就会这么用这样，他用上海话就讲，你懂不懂啊？你怎么这句话怎么弄得你很难为情或者怎么着的？但他都是对事不对人的。我记得在我们配那个电影《卡桑德拉大桥》的时候，那就是毕克和。丁建华的戏啊，
对，
丁建华配的是索菲罗兰，
对
啊、那个 Chamberlain 是由毕克配的，那里边很多戏啊都是补了再补，他就开始骂了，就是根本没吃透。因为它里面戏中有戏。
哎，那原文是英文，
是英文，
是英文。
那个电影
是几个国家一起、啊，
它是绝对的一个大片啊，
对，英国、德国、
各国的最
后
演
的
那些。那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明显，那句话有点像这个英语，我不记得，就有点是 或者是像我按照我们现在想法，就有点这种挑逗，有点现在这个感觉，就是有点这种下流。
啊、
他们俩要在一起久别重逢啊，
对，
就是在火车上。Chamberlain 有一句话，因为索菲亚·罗兰想挑他一下，干嘛的？那他们俩是一对夫妇嘛，夫妇嘛，后来是离婚了。
对，前妻。
那他有一句话就这么讲，他说。这会儿要我脱裤子恐怕会着凉，这样一句话那是毕克讲的，但后来老头就很不满意，你根本没说出味儿嘛，你们在一起，你不是没在一起过是吧，怎么怎么着的，是不是，你怎么这句话怎么弄的哈，这他的意思就是他
入戏，
不是对毕克讲，但对导演讲，这句话怎么过的啊、
嗯、
那个小丁那边的场上啊，这个怎么这几段我从来没见过，就是整个这部戏要将近两个小时，三分之一的戏会重新再录。那在补戏当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过程啊，是初队、副队、实录、鉴定，最后是补戏。在补戏补鉴定的戏，那补三分之一的戏，那就等于是推翻了重来了三分之一啊，那是很大的过程。但是为了这部戏的要过嘛，你为什么会觉得这部戏最后出来是洋腔洋调的，但又是那么美啊，那就是他这种严格的要求。
对，
包括这个火车在要脱轨的时候，要坠入河中的时候，这个索菲亚罗兰说了一句话，那个张伯伦不是在另外一辆火车上，他认为张伯伦在另外一节火车上，他叫这个 Chamberlain 怎么叫的是吧，那按照当时配音很多八一厂或者长春厂或者北音厂配的时候，他可能是张伯伦怎么叫的、
啊、
他完全叫小丁说用英语教，他英语怎么讲你怎么讲，小丁说我英语不行的，你就学啊，枪伯伦，就枪伯伦会读吗，张伯伦把他读成枪伯伦，
嗯，
枪伯伦这么来读，那么他就枪伯伦就这么读出来了，枪伯伦。那后来读完之后，我们学校的那个英国来的美国来的老师教我们英美文学的中那些老师都回过来见到小丁老师的，小丁老师你英语那么棒啊，他说方老师我教你英语文学的叫方武军老师，英语很好，从小在美国长大，他说方老师我们不是怎么回事，我这完全是拿中标下来以后，所以那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外国人名字 Johnson 就 Johnson， 你不能是强森这么讲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现在大多数配音上，在北影厂出来的配音上都已经做到了，
对，
都已经都改过来了，不会再是约翰这么讲就不
对了，对
对
对，
都已经全改过来了，
原来有过错误的，
非常不自然、
非常不自然，
非常不自然。
对，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那个就挺可笑的事情，比如说炮啊，咱们中文不翻译成保罗吗？他们呢有我忘了什么片子一个配音了，他又想找那个这个老外的名字的洋腔，但是他又拿中文说，就他叫什么 Paulo。
对，
抛了
布伦布雷，
你说这不就布伦布雷了吗？又不是炮，又不是保罗，
是
炮。
其实在尼罗河上惨案中，有些读音还是有些问题的。那、
嗯、
老头一直在纠正他们。
嗯、
不过这部电影，我一直想说，这是整个除了孙道林和尚华和杨成纯不在其中之外，基本上所有上影厂的最鼎盛的阵容。
嗯
全在其中了，
对，
这个近单成默都在里边了、
嗯、
男男女女都在里边，你仔细掐指一算，所有那些最美的声音都在里边了，连潘霍源的声音在里边、
嗯、
连施荣有没有，施荣好像没有，没在里边，施荣还没去那时候、
嗯、
都在里边，童自荣刚也在里边，刚进场不久的这个丁建华的声音也在里边、
嗯、
就真的是美到极点了，
对、
嗯、
整个这部戏可以说是也是鼎盛的表现，那是邱岳峰先生，邱伯伯在逝世之前的一部力作，也是那里面有他，那 David Niven 演的那个上校就是他配的。
刚才咱们说到那个这个人物名字的翻译的时候，比如保罗呀什么的，张伯伦呢这些名字的翻译的时候，我觉得在39一台阶里面，上一场的处理也非常有意思、
嗯。
我不一定同意他们这样的做法，
嗯、
就是当然这肯定是根据当时录音的时候，可能比如在这个实录阶段呢，可能有考虑，比如老外的名字比较长。
嗯，
老外的名字比较长，比如有一个这中间提到一个女性的名字，比如一个贵族贵妇的一个名字，
嗯，
比如她可能叫这个 Mary， 可能叫 Mary Nestleship， Mary Nestleship， 上一场当时处理的方式，就翻译处理的方式是把它全翻译了，叫玛丽。
嗯
Nestleship，、
哦、
对，姓和名都说出来、
嗯。
但是我想可能最后像刚才东兄这个你讲，比如到实录阶段的时候呢，要么是老头在，要么是导演说了这个名字太长，玛丽 Nestleship 太长了、
嗯，
怎么办呢？直接叫奈夫人。
哦、
所以在这个39台阶里边，那个这个女主人就说，待会儿你跟奈夫人。 做。
嗯
，OK，
待会儿你跟那夫人做，所以他就整体上把 Mary 跟 Nestorship 这个
都剪掉了，
都剪
掉
了，
讲话，
这可能是
中国的语言观众的，
还有一点，
这个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是不是跟这个他当时就是配音的整个这个话的语速和他的时空给你的这个空间啊也有关系？
我估计可能就是这实录过程当中空间时间没有了，那么这个在翻译理论当中其实也有解释，就是这个在有一段时间德国人发明一个理论叫 Scopus Theory， 叫这个目的论，目的论。哎，我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可以为所欲为，就是这个真正的实权掌握在导演手里。
嗯，
这外国人名太长了是吧？哎，我们没有玛丽，中文听多难听是吧？玛丽，这个奈世尔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其实跟那个。
哎，
我们讲体育，因为我现在还是很做很多体育的英语的东西哈，干嘛贝利有关系，那个球王贝利啊，
对，
那个名字太长了，巴西人知道就把祖父、曾祖父什么都加进去，全加进去，因为尤其一个什么一个家族来的，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家族，一个值得骄傲的家族，什么都加进去，我到现在都背不出这个贝利的全名，就是贝利，
对，
是
他不像那个马拉多纳还好一点 ，Diego Maradona
对
好一点，迭戈马拉多纳是吧？就这种根本可能有关系，就是所谓的就是目的论的这种表现了，就。
对，
所以我这个，我觉得当时是一定是自然，我就这样做下来了。
对，
但是没想到后来呢，有这个理论家呢加以总结的过程当中，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嗯，
就它可以同样就是在源于文化，这源于进入另外一个目的语言的时候，它采取一种策略，这是翻译策略。
对，
那么你不采取一种策略，就很啰嗦，很麻烦，
是
像咱们翻译台词一样，比如一个台词只能是，比如一排台词只能是，比如30个字，就你一下翻译成40个字，你爆了。涨了是吧？涨了，那么这样就有外观。
这个我觉得想起有部电影，也是一场早期录的哈，叫黑白影片，叫《滨海沉船》。
对，
就是现在就 Titanic 这个翻身，
是的，
那部戏也是的，他把它翻成叫《滨海沉船》，翻得多棒啊！这个东西。那么他可能当时翻 Titanic， 很多人也不一定完全知道是怎么着的，有这种原因，就是其中有很多的这种翻译法，就可能就是采用的就你所说的这个彭程所说的目的方法，就是他这个很多的。因为我当时不懂英语哈，到最后我懂英语之后，英语专业毕业以后再去看这个原片的时候，我还是认为他们翻的相当到位，
滨海沉船相当棒，
啊，就是它里边的很多的话，就是这个 madam 或者什么什么这个那的 sir 什么这个那的，他都给你翻的非常非常到位，就是有很多达到用非常简约的方法，
是
都达到位置，
是，
所以你会觉得就上一场，他确实很多东西啊，你在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是好像比方说到了一定程度了，到了一定地步了，英语或怎么怎么提高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在推销前面的东西哈，你还是觉得他们东西是值得你推销，值得经历史的考验的。
对，
这个是很了得的一件事。
对，走在了其实好多理论的前面。
那当然，
他们是实际操作，但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的本地化的翻译啊台词。但是呢，后来又被翻译理论等于就被理论在证实他们的做的正确性。
对，
哎，这个咱们说到这些配音演员哈，在上一场他们做的这些作品中，会不会比如说有的人，比如说毕克配高仓健，那个童自荣配阿兰德龙，都成了一个固定的对位了啊，最后成了基本固定的，
是的，
是吧？
到了因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比方说这个阿兰德龙的故事，阿兰德龙的这个角色，因为他太这个被人就
没法改变了，
作为一种经典来这个流传了以后，那就是童自荣来配了。
对，
那么毕克更是这样，而且毕克跟他的这个声线也好，跟他的这个性格也好，跟高仓健很接近。
对，
其实里面有个小插曲，我想说的是，本来这部电影呢，其实这个佐罗这个电影啊，一号人选不是童自荣，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讲叫 serendipity， 有的时候就是意外出现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这么巧合哈。谁是第一号呢？你知道吗？乔真。乔真当时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电影，拍什么电影呢？好像是在拍《珊瑚岛的死光》。
对对，他是
当时没见过
一号，好像
秋叶峰。哦，好像可能不是这部电影，因为秋叶峰在《佐罗》里也有配音的，好像就是在上一场拍电影，还在演出干嘛的。当时秋叶峰和乔真都是在《珊瑚岛上死光》出演的。
对对，
秋叶峰是演一个反派在里边。
对。
那么这时候呢，厂里找不着这个乔真，是由老头来拍板说。那就是最后排版说用这个不是用这个童自荣来试一下这个佐罗，但是因为佐罗本身的声音啊，你听那个阿兰德龙跟童自荣是大相径庭的，完全不一样，他是非常粗犷的，非常的这个特别的这种
啊，是吧？
刚硬的
感觉，没听阿兰德龙的原声。 啊，他
是
法语
啊，
啊，他实际上是很粗厚的一个声音，
通过黑音箱里边的这个佐罗，
啊，
这个阿兰德伦如此的。
对，这个
没听说，
但是呢，配上这个童子文的声音是非常飘逸的，非常潇洒，非常飘逸的。后来的黑衣音箱也是由这个阿兰德隆演的，也是由童子文配的。
那等于改造了一个演员，等于
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都由他来，童子文来配了，但是确实是重新塑造了。
住手！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我们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
怎么说，你想让我孤零零的生活？
我这是怀胎八个月才想明白，才明白什么了。
我走了。
一个女人一辈子图什么呢？
我可要走了，小夏。
还不就是图个能白头偕老的人，谁让你不跟我在一起了？
我可是真要走了，难道你没注意到我背上有孤独的孤字吗？
注意到了，可我只能让你走了。
你会后悔的。
是会后悔的，可还是再见吧。
随你便。
我看不见得
啊，内行不懂，只有外行懂。我跟你说，跳得很美。
这说明你确实是外行。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想她美吗？她丑吗？什么模样想不起来了。我非得赶到剧场看看你长得什么样。
现在不会再忘了吧？
我想不会，不会的。这可不像你呀。
真的吗？
这么淳朴，真得瞧瞧你。
瞧瞧什么样？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
看不出来。
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
真想拥抱你。
就在这儿。